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答应了，那个，如果主许可，我就是在每一个主日分享一点当天灵修三年读经灵修的经文，还有我个人的回应。今天因为是我讲到啊，所以时间也很有限，我们还要领受圣餐。所以我今天呢就把所分享的放在网站上，要的人可以自己上去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拿什么献给你，这是我这一年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听见主对我们的呼唤。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哇，这么小的字，太好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圣经来看。下次应该做更小一点。好，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开始，我们念到三十一节哈。来，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念好了哈。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就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起来念：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这段经文的记录是记载着那位年轻的官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这段经文呢，在马可、马太还有路加，他们都记载着完全一样的事情。马太、马可、路加三个人呢，都把少年的官的故事紧紧的安排在主耶稣接待一个小孩子到他面前的故事的后面。主耶稣对小孩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好，结果这三个故事，这个同样的故事呢，三个人呢都安排在耶稣对小孩子说话这件事情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少年人呢可能也在场，也听见了这事，他看到这样做的事，所以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主的面前。好，按照我们今天的大纲，第一个，面对上帝的呼唤，人是用什么态度？我们来看看，他之前来，他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他有一个高贵的动机，内心的真诚的愿望，和对自己欠缺的那种，对自己的欠缺有一种强烈的自觉。你看他的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你看那个态度，是一个年轻而有钱的官，却当着这加利利的乡下人的面前蹦蹦跪下来，以最尊贵的态度跟他说话。从他的态度跟言辞可以看出他追求永生的渴望，他有这样的渴望，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深处里头有想过这些这样的问题。可是想归想，人总是会知道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会真正的影响到我的永恒。所以从他的问题，在今世和永恒之间总是要有一些关联，有一些连结。靠什么把今世和永生连结在一起呢？他所想的就是应该要做什么事。我们也没有这样想过呢，我应该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永生呢？虽然他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事实告诉我，当他知道答案以后呢，他反而不要了。以后也没有记载说他回来追求永生的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这一次他已经快要到了，已经在神国的门口了，他已经就差一步跨进去而已，但是他没有进去。他不是做不到，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他选择不要这样做。他可能心里很挣扎，因为永生与他手中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比起来，的确很难取舍。什么东西让他很难取舍呢？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这里个人有四样的东西让他很难抉择，让他没有办法勇敢大胆的选择永生。他心中有一个渴望，但是你知道吗，渴望归渴望，现实归现实，两个人差距太大了。因为总有一样是最重要的，在他的眼中永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因为这样子让他从耶稣的面前离开了。他来的时候是跪着的，走的时候是走的，很难看的走了。他有什么让他迟疑呢？有什么让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邀请呢？第一个，他有钱。圣经说他的产业很多。好，圣经说的应该不假吧？10章22节。到底是什么样的产业呢？我们不知道。我想大概不是股票。不过就以钱来说的话，钱实在也很好用。有钱好做事，没钱连人都很难做。华人有一句话说，有钱能够使什么推磨。你们说钱好不好用？还是很好用，是不是？还是很好用啊，我也认为钱很好用。至少你没有钱，你这个 Black Friday 你跟人家急什么门？对，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没有人去挤门了，他们在挤那个电脑上线，看谁哪一个人就秒杀。但是没钱就没戏。你需要钱，我也需要，国家需要钱，教会也需要钱。这个人产业很多，到底多少我们不知道，但对他来讲还是蛮重要的。重要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放下来来跟从耶稣，他宁愿放弃进入神的国。第二，他有地位。路加福音说，18章18节说他是一个官，一个 ruler， 一个领袖，一个头，一个官，一个管理的或是统治者，可能社会上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像市长啊村长啊，至少也是当家长。 anyway 啊，可能是在民间是蛮有分量的人。可是以这样的人的 profile， 他也算是青年才俊啊，他的能力或影响力一定相当，不然他做不了一个统治人。Richard Foster 在80年代呢，写一本书叫做《三个人间罪》， 追求的东西，就是基督徒我们也不例外的三个试探，叫做 money, sex and power， 财富、情色和权力。这个有钱的官呢，那其中呢，他就有两个了。John Milton 所写的《Lost Paradise》失乐园里头写到一个，原来在神面前服侍荣耀的天使，为什么堕落，以至于成为一个可怕的魔鬼？ John Milton 就套用一句魔鬼自己讲的话来说明权力对他的诱惑。他说：“我宁愿在地狱里头受人服侍，也不愿意在天堂服侍人。”而耶稣所走的路却完全不一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众人的赎价。”这位人人所羡慕的地方首长，或者是宗教领袖，以他的财力和权力，要他来跟从耶稣，我们认为他这样做容易吗？他这样做容易吗？第三，他有很好的教育。耶稣问他说：“你知道吗？圣经这个十条诫命是这样说。”他说：“从小我都遵守了。”我从小的遵守，受好的教育，对一个苦难的民族是很重要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什么高。”就是我们这些人就被这句话给害死了。不知道这是哪位名人所说的话，可是却说尽了许多人心中的辛酸。我们当中就有多少人背着父母、家族、国家、社会的期待，一个人忍受一切的苦楚，来到了这个什么亚美利坚合众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期待自己的后代不要再受八股的教育和煎熬，宁愿放弃自己已经有的身段和事业，远渡重洋来到这番邦打工，只是为了让儿女有一个更好的教育与蓝色的天空。华人会这样想，犹太人也会这样想。他们不但注重教育，他们的教育是从家里就开始做，他们认为儿女的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所以他们对儿女的信仰及品格的教育，这位少年的官说他从小他就遵守，因为他父母在家一直帮助他，使他可以相信自己从小就练出卓越优越的素质，他拥有不错的教育。第四个，他以为他还有时间。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说：“说 that young man， 那个年轻人。”我还记得格里汉牧师曾经说过：“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年轻就是他的财富。当一个人年轻，肚子是饱的，皮包是满的，从一个 party 到另外一个 party， 最后一件会想到的事就是死亡。有一天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季节，是 Black Friday 跟这个 Christmas 之间的很多 shopping， 那个 mall 里头满满的车子，满满的都是。有一个老太太呢，开了一台 Benz 加长型的，在一直在等一个位置可以插进去，这样子。他在那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哎，终于有一个人要倒出来了，他就想要进去。可是呢，没想到呢，他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开了一台破烂的 Datsun， 1967年的 Datsun， 就这样挤进去了。那个年轻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还是你自己也干过这种事。那个老太太很生气，她出门就对老太太说 You know what? I'm poor, but I'm quick. 那老太太也没说什么，就用她的那个 Benz 就朝着她那个1967年的 Datsun 的后面的蹦一下子，那个 trunk 当场就掉在地上，那女性也吓一大跳。她说I'm old, but I'm rich. 这个和耶稣说话的年轻人以为他有时间。说到时间呢，我也说过了，今天再说一次，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时间服侍，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做礼拜，因为只有死人是没有时间的。当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还有气息的时候，就有时间，我们就活在空间之下。我现在人站在这里，我就不可能就站在 Bellevue 或是站在香港或是站在台湾或是在上海，我人在这里，我就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为什么神让我们还有时间？只因为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可以改变。我说错了一句话，我还可以认错和道歉。我不能改变我说错话的事实，但是我却可以改变我自己说话的态度。这样的机会是死人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圣经说，原来上帝一切的恩慈和忍耐，岂不要引领我们悔改吗？趁着有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改变。传道书十二章一节说，当趁着年幼 while you are still young， 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while you are still alive， 当纪念造你的主。原来我们都是受造的。如果当中还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不要再等，耶稣已经等你很久了。机会过去不一定会再来，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今天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记得一个影星，他忽然之间去世，他的太太后来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明天会来的，只是你我不一定在其中。你要赶快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他，让他带领你走每一天，在永恒的国里头，你要与他永远在一起。对于弟兄姊妹，我叫你们，我称呼你们弟兄姊妹，因为你们是得救的人，不然我就称你们先生小姐。既然是得救的人，我们在永远的国度里是会见面的。如果你知道你得罪了哪一位弟兄或姐妹，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原谅他，请他原谅你，赶快和好。如果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得罪了你，要趁有现在的机会赶快去原谅那一个人。因为在天堂里头，你知道吗？你躲到哪里去呢？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你会觉得永远都很不好意思。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趁着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赶快原谅，赶快饶恕。只要其中一方走了，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趁着还活着的时候，还有血气的时候，还有机会改变的时候，赶快做吧。因为我们还有时间。第二，耶稣对人呼召的内涵。十章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里头我们需要交代几件事情。第一个，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知道变卖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我的手机，我卖给你200块钱，请问我是不是拿200块？ right？ 变卖是一物换一物嘛，没有叫你丢掉啊。变卖是完全的转变，改变目的，改变主权，改变地位。这手机是我的，我卖给你200块钱。它就是你的手机，可是200块是我的。这样清楚吧？ 把我们手上的一切变卖，你所有的就是永生以外一切所有的都转变成为上帝对这些东西原来的目的。譬如说好了，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吃饭，哦，特别在这个时候说到吃饭，我们都会特别有感触。以前呢是为了肚子找食物，现在是为了食物找肚子。你会不会觉得这几天实在是你看到火鸡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不是觉得说你吃太多了，还是说他们真的是，还是你买太大只了？同样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婚姻，都有原来神设计造他们的目的，变卖他们就是把他们转变回到神原来他们赋予的目的。好，变卖啊。第二个，必有财宝在天上，这是完全的信任。你相信神的话吗？你说我相信，你愿意照着去做吗？必有财宝在天上，哇，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呢，必有，耶稣说的必然。好，那我们就等着瞧。谁先上去，那谁就先看到。信，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完全的顺服。耶稣要人来跟从他，人必须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这是以上帝的地位来呼召人。上帝呼召那个年轻人，他一样来呼召你我。我们有没有听到呢？第三，耶稣呼召我们的应许。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并且来世得永生。这里头也有几个我们需要交代一下。第一个就是撇下，撇下，好了，假设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我把它撇下，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还有这个东西，意味着我有这个东西可以撇下，我不可能撇下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你不可能去撇下你所没有的，你怎么撇下？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些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你哪来什么东西可以撇下呢？所以我们对于为基督撇去一切所有的，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透过基督所拥有的也太少了。回到家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看一下，看什么东西是透过基督我们拥有的，还是靠自己的本领手段去得来的。看一下，清点一下，撇下不是丢掉他们，你知道吗？这个连不信的人都懂得环保回收，怎么会基督徒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呢？连父母儿女田地房屋都要丢掉，那是不是脑筋坏了？撇下是改变他们的主权、目的和我们心中的地位。就好像10章21节，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OK， 那么这里头也讲到那个时代有穷人，这个时代也有穷人，有不同的需要的人，原来是自己的，现在分给需要的人，这是主权的转移。原来是为自己，现在是为了别人，这是目的的转移。 如果撇掉是撇弃是丢掉，这东西不知道到谁的手中，可是变卖你却知道这东西是谁在用，原来是最重要的，现在是基督和他的福音最重要，这是地位的转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有没有拥有的问题，而是次序的问题。如果撇弃是丢掉的话，那马太就是利未，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把他所有的都丢掉了，后来他用什么来邀请他那些国税局的同事吃饭呢？他恐怕连家都没有了。好，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我需要解释一下今世。今世是什么意思？你们认为今世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对不对？不是来世嘛，我们叫今世。也不是永世，是今世。所以今世呢，我们是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之下。如果来到永恒里头，叫做无限大。OK， 我们数学的人帮我一下啊。如果无限大乘以100倍是等于多大？多大？还是无限嘛？没有什么意义 ，right？今天呢，我们在讲今世好了哈。今天你我还有气息的时候，不是一定要等到你上了天堂，你人走了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他说百倍不一定是指着100倍，可能是好几百倍，最主要是形容很多倍，是你我想不到的。哦，我们今天就用简单的数学讲100倍好了，就是房屋好了，你有几栋房屋，你不要告诉我。因为这不是我需要知道的，但是你想一想哦，我们这个房屋现在是谁在用？然后再跟我想一下哦，20年后谁在用呢？他们用来做什么呢？说到这里呢，我就很难不想到，在日本。一个华侨留学生心目中的丁妈妈，丁妈妈就是丁维柔女士，她在日本东京有很大的房子，她很忙，事业也很大，因为她经营的餐厅事业做得很大，但是只要去过日本留学的人，大部分人都听说而且也受过丁妈妈的照顾。那宇宙光杂志呢，就用了3期来刊登他的见证，说啊，他家随时都有客人住在他家，而且经常就是几十个人，住过他家的人，听说至少有5-6千人，经过他的家的人，很少不被他的爱和关心所感动，因为他不只是招待这些留学生华侨。还有招待一些流浪的华侨，如同他自己的家人一样，每一天他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做吃晚餐，问候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一点帮助。他说啊，他开的餐厅呢，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些人。所以上帝让他的餐厅做得大得不得了，所以去他家住过的人也多得不得了。后来呢，有一天呢，这些受到丁妈妈照顾的人在台北呢，就要办一个特别的聚餐来欢迎丁妈妈，结果一些受到他照顾的人就踊跃的参加，1000多人说要去参加，在圆山大饭店要跟丁妈妈一起吃饭，那一天来的有5000多人，5000多人，他们都叫他丁妈妈，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他自己才一个孩子而已，可是有五六千人叫他丁妈妈。那些把自己的家成为大家的家，把自己的小家、自己的温暖分给更多的人。我知道小组弟兄姊妹，让你的家成为大家的家，你要今世得百倍。要记得哦，你要今世得百倍，不要等到什么时候，今世你就可以看得到，成为百人的家。我们自己回想起来，我曾经住过我们家的人已经算不清了。有一些人曾经来我们家住过，过了好多年这又遇见又提起，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可是他们一直都记得。其中又有好多人住过我们家，多年后发现说他们也后来也成为传道人，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家。对我们来讲，我们后来才体会到，哦，原来什么叫做今世得百倍，没有例外。他说没有不，意思表示什么？一定有啊。然后呢，再来说弟兄姊妹、母亲儿女，在教会二三十年以上的人，你要不要来算一算，有多少人叫你什么妈妈、什么伯父、什么伯伯、什么叔叔？ Jack 叔叔在哪里？你真的有本领有这么多孩子吗？我们真的有本领这样养那么多孩子吗？我们对于为基督撇去一切所有的知道的实在太少，所以我们透过基督所拥有的也实在是太少了。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没有例外。哦，等等等等，还有一个例外，这一定是一个例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并没有答应我们今世要得到一百个妻子或丈夫。你知道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身上有一百块钱，如果我拿来用只是一百块，但是当我把它用来帮助最需要的人的时候，它有一万块钱的价值。大部分愿意帮助的人多半是因为他们受过别人的帮助。一百元能够有一万元的感动和感激，请问哪一张股票有这么好的投资报酬率呢？奉献一万块钱在神的国度里头有一百万的利润。圣经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没有例外。一个人如果活到八十岁，他能够影响那个世代八十年，已经算是功成名就。如果为基督福音来活，耶稣说他可以影响八千年代。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怎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到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人都已经作古了，可是他还在说话，还在影响着。 OK，所以我们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跟从主要我们要撇下，我们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还要受逼迫，还要受逼迫。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做就会得到大家的掌声、认同或是称赞。耶稣提醒我们，这样做只会遭受到世界的攻击、毁谤、消遣和轻慢。我认识一个弟兄，这弟兄算是很杰出的了。 medical imagination， medical imagine computation， 等于是说他们制作那个这么小的一个药丸，差不多，你知道药丸你能够多大呀？差不多一个这么一个药丸，它里头是一台摄影机，进入到我们的胃肠，把我们里头的活动统统记录起来。哎，我就曾经通过这样的东西，最好你们不要吞这个东西，因为这吞下去以后4000块就没有了。OK， 他是在芝加哥大学做这样的研究，很有成就的。有一天我在问他说，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对你的看法怎么样？他说啊，他说他们说到我，他说哎，你实在很可惜，你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因为他每个主日一定会在教会，每一周一定参加小组，所以他的同事他的老板说，这么优秀的人这很可惜，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要受逼迫，你要不要问一问你周边的人， What do you think I am doing？ 说不定让他们给你们说一点诚实话，让我们回到现实面。他们说你很可惜，你花太多时间在教会，你是哪里坏掉了？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在来世得永生，这个就比较容易了。约翰福音3:16-17，一起来念好吗？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永生。我们是属神的人，永生是现在就有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生命、气息、时间、年轻、钱财，这些东西都是他现在借给我们用的。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最好的。最后一点，呼召的警告。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知道这在讲什么吗？因为呢，我们一直在想说，那到底我是在前，还是我在后，还是我在哪里？耶稣说啊，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呢？我们再回想一个例子，耶稣讲说呢，有一个人种一个葡萄园，然后呢，葡萄成熟了，他就请人来做工，对不对？还记得吗？然后呢，有人早上6点就来，有人10点，有的12点，下午2点、3点钟来。他答应每一个人给他们1块钱。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要发工资的时候，后来的先给嘛。结果，然后大家排队。然后呢，他一个这小子5点钟才姗姗来迟做工，才做到6点半就要下工。老板就给他1块钱，那后面的人就看，他给他1块钱，那我中午12点钟来，我一定算一算，我应该也有2块钱。结果我轮到他的时候，他还是给1块钱。但后面那个小子说，我早上6点就来，我肯定至少有5块钱呢。No， 都给1块钱。这在说什么呢？不要在这个前后的事情上打转了，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都是因着他的恩典进入他的国，没有一个人在前，没有一个人在后，不要想不开，不要想不开。 不要享受你，你在哪里？你在基督里，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下。我拿什么献给你？我拿什么献给你？你已为我受死。我的一切是否献一点，或将所有的献给你？耶稣我主，我救主，一切为我撇弃。你离开天上美家，加略山上受死，我拿什么献给你？一切为我撇弃。我愿奉献，不留下一点，完全奉献于你。我拿什么献给你？你为我受死，我的一切是否献一点？我将所有献给你，耶稣我主，我救主，一切为我撇弃。你离开天上美家，加略山上受死，我拿什么献给你？一切为我撇弃，我愿奉献，不留下一点，完全奉献与你。我拿什么献给你？一切借你所赐，光阴金钱本非我所有，凡我所有全属你。耶稣我主，我救主，一切为我撇弃。你离开天上美家，加略山上受死，我拿什么献给你？一切为我撇弃，我愿奉献，不留下一点，完全奉献与你。耶稣呼召我，这是我对他的回应。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领受圣餐也是我们回应神每日对我们的呼唤，回应神在十字架上高挂的救恩，回应神在加略山上走上加略山的路上为我们所背负的一切的苦难。